主安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再次看到大家。我昨天晚上来的，看到了几位，然后今天早上参加主日学又看到几位，没有什么可以代替面对面的，所以非常兴奋，可以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当然我也是关注疫情的发展，过去这两个月，这一个多月吧，确实让人紧张，所以呢，我测了才来。我礼拜六看见又是那个零，过去我都忘记测过多少次了因为过去一年差不多正常生活经常见人，然后一想到要去见一大堆人的时候，我就测一下，免得成为传染病毒者。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看起来要长期的作战，那么我们要谨慎，但是不用恐慌，不用恐慌，因为我们的主掌权，他一定是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现在不明白，迟早也会明白主为什么让疫情如此的盛行，主为什么让过去这一两年发生这么多的事情那我今天要讲一段旧约，恰好我听说过去哪个小组查了出埃及记我倒是没有问大家，但是我们要讲旧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和新约书信很不同的是，我们很难会概括成几点。可是我们如果能在接下来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能够回到过去3500年前那个画面，我们真实的进入到摩西和上帝交往来往的过程，我们明白神做事的原则，然后应用到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但是个人的生活，还有家庭、教会以及整个社会。我盼望我们真的一起来祈求三一真神赐给我们智慧，主啊，我们再次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有丰盛的怜悯，愿你圣善的灵赐智慧的灵引领我们一下时间，这样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漫长的一段，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读着读着就发现走神了那第一节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其实这个画面至少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美。为什么？他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你知道我岳父母已经决定在这定居，然后已经办好绿卡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见是天天都可以见得着。那他要去我们的教会，然后呢又是参加了一个小组，我上次去他们小组，他们已经开始实体聚会了，然后那小组说父牧师你好久没来我们小组了那旁边一个姐妹马上接过来，因为她岳父在这里，她不敢来。我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后来想，或许是心里偷偷有这么一个想法，没有实现出来而已。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摩西比我还惨。起码我牧养这个教会，我不会说是我岳父的教会，是吧？这里摩西在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至于后来叶特罗怎么样转变的是后面的事情，但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在牧养，等于他做的工作是他岳父给他的工作。所以呢，就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一日可能是他生命当中几十年如一日的一日。弟兄姊妹，你如果觉得过去一年真的很不可理解，有诸般的不便，甚至像我认识的一个主内的好弟兄他们真的是感染新冠以后都住院了。我看见他们照片的时候真的挺心疼的。也真的是还有各样的事情，因着过去这一年好像就和前面在美国生活的很多年都不一样。我是上个世纪来的嘛，99年来，到现在是22年。我觉得过去这两年发生的事情是前面20年加起来都没有。就前面20年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好像都比不上这两年。但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感恩，这倒还真不一样。因为我一直都担心，特别是北美华人教会这些安居乐业的弟兄姊妹如果在圣安待久了的都听我说过绝对不止一次，耳朵都快清晰茧了，因为你们大部分是在这里安居乐业，你们的房子已经是可以和150年前的德州州长媲美，100年前的德州州长媲美。你们现在的生活的，你们和我是一样的我在说到你们的时候，也是说到我自己。 我们所过的生活已经舒适到了一个程度，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再做同样的事情，其实是个更悲惨的事情。你想想摩西在这个时候，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日月年复一年的在牧养他岳父的群羊，这一天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所有的例行公事，所有的成本突然被打破了。因为这次他照常去，这个圣经作者是摩西是事后在回溯，所以当时对他来说，他没有一个概念说我今天去的是神的山，他只是去了一个地方叫何烈山，这何烈山就是后来的西乃山，对摩西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他也不知道这是神的山。为什么称之为神的山？因为之后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记载，耶和华神降临在这座山，那这才是神的山。对他来说他是很普通的，他跑到这里来。不过摩西和我们众人有一点不一样的是，这位年近八十岁的摩西在四十年前他是有理想抱负，根据出埃及记第二章特别是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摩西在四十年前他曾经以为神要借着自己的手要拯救以色列人，经过四十年的打磨，他可能早就放弃这个想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梦想，我见过很多年轻人说他的梦想就是世界和平啊。我九九年来到美国还不信主，完全不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有个已经信主的台湾师兄跟我谈完话，有时候他说你有很远大的理想，但是其实你不知道怎么去实现啊，你在这里好好的学习，到时候实现还有另外一条路，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啊。那个时候我以为我很了解中国，很了解美国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和我有同感，直到今年你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美国啊，但是我们借着这些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认识，可以认识至高的上帝，认识他的呼召，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中国在发生什么，美国在发生什么，世界历史曾经发生了什么。好，我们回到这个摩西的身上啊，他四十年前有抱负，他现在已经打磨的差不多了，然后他就放羊。有些人解释说这四十年塑造了摩西的性格，那塑造了什么其实我们真的不清楚。因为大卫他在旷野放羊还写了诗篇啊，他诗篇好几篇都是他放羊的时候，有人说美妙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是他放羊的时候所写的。摩西在这四十年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根据犹太人呢，犹太拉比啊，其实犹太拉比所记载的可以供参考而已，毕竟不是圣经。他们说摩西呢又是看顾米甸的小孩啊，渴了给他喝，饿了给他吃啊，他又是细心的照看群羊啊，然后神都看见了。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所以我们就留个空白好，我们将来到天上仔细去问问摩西，你那四十年到底得着了什么。但关键为什么耶和华神要向他显现，我相信一方面可能有点说预备好了这个气，但更重要的是在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在那里以色列民向神呼求。我们的中文圣经基本上有哀声，但那个哀声叹气在希伯来文里的不是哀声叹气，而是他就算有哀声叹气也是一个呼求的意思，一个呼求。因为他们实在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苦情，意识到了自己的苦情。那我真心为着过去发生的事情感谢主，因为这样会唤醒很多安居乐业的人，唤醒很多做错了美国梦的人。因为今天让你无处可逃，你不可能，我见过，我在前面二十多年我见过好些人觉得来美国的生活很好，他虽然是第一代移民都很好，我一直打疑问，但是呢可能他讲的有对讲的不对，但是过去一年我再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再没碰到过。因为就算有这样虚假的梦也被摇醒了，就算美国曾经是一个值得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现在他的信仰的根基在被摇动的时候，那正是教会应该被唤醒的时候。这个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跟社会没有关系，毕竟第一代移民，我们第一代移民做得了什么呢？怎么影响这个社会呢？我们英文都说不溜说，但是你在家里你会看着你的孩子渐渐长大， 你在教会里头，我们在教会里有很多事情，如果我们有一个看共同的干见、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意向，往着那个方向去，可能人和人之间的摩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我在过去啊辅导婚姻的时候，我发现，当然这个有很多没有救回来的，但如果看起来都要离婚的，但是夫妻俩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价值观，总是被救回来。因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唤醒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信仰，可以一起去努力。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场景，回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实在认识到自己很苦，所以他们呼求。当他们呼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为这呼召摩西埋下了伏笔。所以，请弟兄姊妹记，他曾经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今天照样会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与摩西、与大卫，并且借着耶稣基督所立成的心。如果今天你在看见诸般乱象，你说啊，这是怎么回事？你有恐慌、有害怕的时候，请记得，你的神、我的神是纪念与列祖所立的约，除非我们不真的相信。我们在这个时候正好要问问：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签了约的人吗？我们是与耶和华上帝、三一真神立了约的人吗？若是如此的话，我们会越发的迫切的向上帝呼求。在那个时候，他就呼召摩西啊，所以这呼召摩西的场景呢是非常精彩的，这常常都被用来教导儿童主日学的。只要儿童主日学教的故事，那一般都是圣经的最有名的故事之一了。这故事是第二节开始了，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突然想起来我要摁那个什么，谢谢。啊，其实就是经文了，因为旧约的故事，我们只要看到那个画面，进入到那个画面去思想，至终是认识耶和华上帝，对吧？那这里头的这个不同的动词哈，我们翻译成中文是显现和观看，这在希伯来文是一个词根，就是显现。但是呢，这两个词有不同的角度。因为前面那个显现，我们和合本翻译的很准确，那是一个主动的，上帝向摩西主动的显现。那摩西观看呢，应该说摩西被显现，就他在客观的上帝显现之后，他主观的来回应他。上帝不显现，摩西怎么回应都没有用。如果上帝没有与我们立约，我们怎么相信都没有用。但是当他显现之后，有些人看得见，有些人看不见，摩西就观看就看见了。那看见的呢，就非常的神奇了，荆棘被火烧着，但是没有烧毁。啊，大家没有在德州西部看过那个荆棘丛？啊，你其实到哪都能看得见，就那种小小的灌木群，然后一直烧，居然烧不灭，那个是很容易就烧灭了。啊，你在那等个半个小时，肯定烧灭了，都不用半个小时。而且上帝的火如果降临的话，整座山都可以烧毁。但是呢，他选择了在荆棘中烧不灭的火向摩西显现。很卑微的地方啊，荆棘嘛，有谁喜欢荆棘啊？没有人觉得荆棘特美的。但是在荆棘当中有火，而且烧不灭的火，那是很奇妙。这里头所用的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里头出现了67次啊。不展开讲他的意思，大概大家知道，很快就知道，这其实就是神在向摩西显现。哎，摩西这下观看看着了，他呢就说啊，第三节就是，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因为他平常走这个地方走过不知道多少次，这个荆棘也看过不知道多少次，但不但有火，而且烧不灭，烧不坏。这一次被震撼了，于是他就过去看。当他过去看的时候，神就开始对他说话。你看第10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求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我们先不说他们的对话，你有没有注意 到火显现了，在荆棘里不灭，摩西得去看，而且看了他得过去看，他好像被抓住一样。然后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火中呼唤他。这是一个很有互动的，而且永远都是神的主权，他先主动，然后人在回应。在火这个事情啊，火这个事情，大家对圣经里火有什么概念？出埃及记19章18节，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但以理书3章，神在火中行走。以西结书、启示录意象当中多次出现火。但以理书的7章9节，这是最强有力预表将来耶稣基督坐在审判台前的，坐在审判宝座上。他说他的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啊，不是火向河啊，是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耶稣基督是不是温温柔柔的骑着驴驹来到人群当中？是的，但是他也有像烈火一样降临。新约也有这样的话，因为希伯来书12章29节说：“你的神乃是烈火。”今天可能也是一个时刻，我们要唤醒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已经被唤醒。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不但是温柔的，他也是严厉的。他不但是跟我们丰丰富富的道身肉身的住在我们当中，他还是有着审判权柄，可以审判性的严厉的降临。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这全备的，对神全备的认识，以至于相信他？因为我们讲到火的时候肯定不太舒服，所以呢，就为了怕人走啊，为了把人兜住，所以就温温柔柔的，永远温温柔柔的，错过了圣经里头很多的篇章。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经历限制对神的认识，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温柔的，但他也是会像烈火一样降临。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像他的百姓也成为圣洁，他像烈火一样。烈火呀，我家是江西景德镇的，我们啊、也不说从小就看见，但是看的肯定比大家多一些。在那个瓷窑里头，怎么样用火把那些土就烧成了漂亮的瓷器？那个制作瓷器，各个瓷器都不一样，但是所有能做得好的瓷器，一定要经过烈火烧出来。圣经也有讲，到时候他来的日子，谁能站得住？他要像炼金之人的火，炼金之人的火。我们如果经历一些试探，经历一些事情，你把它看成是上帝对我们的熬炼，要把我们的渣子去掉。因为我们每个人确实都需要悔改，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这个时刻，我们回去看我们有什么需要悔改，然后借着圣餐，我们来到领用圣餐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我们借着圣餐知道耶稣宝血总是可以遮盖，而且我们真实的悔改，他就真实的原谅，真实的赦免，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去，继续往前去。那么我们他们的对话，现在开始有对话。耶和华神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有没有记得叫两遍的人？大家记得叫过两遍的啊？我去稍微查一查，在创世纪22章11节，神呼叫亚伯拉罕两次，然后46章2节，神呼叫雅各两次，这里神呼叫摩西两次，要不要猜一下他们的回答是什么？这三次圣经记载告诉我们，他的回答都是我在这里。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听到神呼叫你两次，你怎么回答？
我在这里
啊，还不够啊，到这里就够了。因为在这里摩西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承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他在这里就像列祖一样回应我在这里就够了。我为什么说不够呢？因为上帝做的事情总是新鲜的。当他呼召撒母耳的时候啊，我今天简单讲一下啊，就当做今天的课后作业了。当撒母耳记上记载耶和华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说什么？我在这里，然后就没有回应了，就没有了。他以为是以利在叫他呢， 然后这样重复了几次以后，他就去请教以利，然后以利就告诉他你再多说几句。所以呢，第四次当耶和华呼唤撒母耳的时候说撒母耳撒母耳，他不但回答说我在这里了，他说请说仆人静听。我们学习这些圣徒不是照葫芦画瓢的，我们很可能被神带到一个又一个，有的时候是艰难，有的时候是喜乐的境地，但是带到那个境地只是照葫芦画瓢是没有用的，但是表达是这个心，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那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当摩西在这个时候回应的时候，他是真的被异象给惊呆了，然后又听到了神叫他，他想到列祖都是这样，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就够了。他在这个时候说我在这里就够了，可是他应该万万没有想到神对他的要求还有点特别。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前面那个第五节实在是有点费劲，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哈。那对于摩西来说呢，确实有点费劲，本来都是他放羊的地方啊，那个绵羊啊山羊啊在那里这个撒尿等等都有可能的啊，那地方没有什么奇特的，但是神称他为圣地，在荆棘呢称他为圣地啊，给他两个命令，不要近前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那后面你可以想到约书亚，当耶元帅见约书亚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更重要的在后面，你前面那个你只要听话就行，你就照着做就行，你也不用想，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就照着做就行，你也不能一从早到晚就想哇，这到底神叫我干什么，有的事情很简单的，他告诉你你就赶紧去做就好，简单的去做就好。但接下来说的事情也就是摩西真的有点明白的事情，他好像不知不觉就已经效法了他的列祖，但是耶和华神在这里告诉他，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当使徒行传斯蒂凡重复这段故事的时候，他有些细节把它去掉，但是这一个他着重的讲说这是你列祖的神。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从来都不是为了我们一个人，不是为了我们个人，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所信的是可以满足我心灵的需求的就好了，我们所信的从来都是掌管历史的神，所以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他掌管历史甚至比他掌管这大自然创造的大自然更为奇妙更为重要，圣经上超过一半都是历史性的记载，我们所信的如果不能往回看到痕迹，很可能我们所信的是错的，因为我们很可能都不在上帝所拼图上帝所掌管的宏大的救恩历史当中，但我深信就今天在这里啊，也不止在这里，神会不断借着喜爱他话语的人看见我们的神掌管过去，掌管现在，掌管将来。他要提醒摩西这个他即将重用的仆人，他说我是你父亲，就是列祖的意思啊。那些后来我们的那个 father 就是列祖的意思。我是你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哇，摩西这时候的反应是非常恰当的。其实，在圣经是贯穿了，他就害怕，也不只是旧约圣徒害怕。当了新约，在拔摩岛上，当耶稣基督向使徒约翰显现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就扑倒在地，就扑倒在地。害怕的扑倒在地。这个时候摩西怎么样？他说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因为怕看神。就接下来神又跟他说话，哇，摩西很有特权，他居然有了一些反应，稍微回应一下，神就对他说这么多话。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记得神对我们说的话更多，我这特别拿了个袖珍版啊，但是你们是家里有无数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圣经，这些都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我们的心如果像摩西一样是敞开的，是柔软的，是愿意顺服的，这些话都好比当年在何烈山下神对摩西所说的话，因为这确确实实是对历代圣徒上帝所说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很明显啊，耶和华神在那个时候 对他说，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写成个圣经呢、啊，他就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给大家看到了哈。那这里头有些关键的动词，在我读的时候我就强调什么，我实在看见了，这是个动词。他们因着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记得啊，这是上帝对摩西所说的话，他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哎，我读到这个时候，他是站在我们这个时候对我们说话。难道我们的神没有看见，没有听见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难道我们的神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痛苦吗？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所以第八节他有个另外一个动词，我们一起读第八节的前半段，我提了你们就提哈。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当时摩西所遇见的耶和华神，是活生生的介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他一直介入，但是他随着他的仆人的回应的程度，显得积极和不积极。当以利那一代人不听上帝话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语稀少，言语稀少。那你说我们现在都写成了，那圣经已经成书了，它怎么个稀少法呢？因为这个书放在这里，你可以来念经，但是念不到心里去。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需要不断唤醒，至终都是如何理解神的话，如何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至终都是这样。但或许很多时代在人教会历史当中也是如此，很多时代就像以利做祭司的时代，这些人没有真实的敬畏，或者真实敬畏的人少之又少，那耶和华的言语就都稀少，耶和华的言语就都稀少。这个时刻是另外一个时刻，要预备着以色列人啊到高峰的时刻，因为最终他们要建立会幕啊，那是一个以色列属灵历史的一个小高峰，大高峰就是圣殿的时候。但这个小高峰的时候，在如果我们往回看两章，其实以色列是很惨的，他们被压制压制，而且他们意识到自己被压制啊，最快乐的就是那些做奴隶但是不觉得，对不对啊？他做奴隶做得很高兴啊，然后你唤醒他也唤不醒，那他也挺高兴的，但是那个高兴跟圣经的喜乐那是天壤之别。我为什么说在这一章发生之前以色列人是很惨？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很惨，意识到自己很惨。如果弟兄姊妹有共鸣的话呢，这未必是件坏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总是看见，我们的神总是听见，我们的神也早已经知道。但是因为有他适用的气，因为有这些百姓的呼求，他决定这个时候要下来，下来，下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形象性的。但是比如说在创世纪十一章，耶和华降临，这个降临和下来就是一个词。他那时候要降临，那时候是世人想要见自己的他，他也会降临。但与此对应的，或者说相关的，他不但是下来，而且他要领他们，这也是一个动词。所以这几节里头有非常丰富的动词，就是上帝是一个行动的上帝啊，他不但看见、听见、知道，而且他要下来，他要领他们，要救他们，要带他们去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几节经文好比圣经的一个缩影，我们今天也正在被带领，要进那牛奶与蜜之地。而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的失败可能成为我们的失败，但是忠心的仆人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忠心，就看我们今天愿不愿意听他的话。那我们知不知道如意之地和牛奶与蜜之地的区别？因为我们和这个圣安东尼奥的众华人都是同样的生活呀，都是柴米油盐生儿养女啊。那我们知不知道与别人的区别？我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也可以祷告的，没有人限制他祷告。今天你无论怎么形容说那些没有信仰自由的地方，他自己在家里祷告没有人管， 那我认识还是有一些在中国不同地方的牧师长老们，没有人管他在家里怎么敬拜神，怎么祷告，只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开始想要试着影响他们的家庭并且周遭的人，这才会招来，这才会招来压迫啊。那所以我们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其实这是应该是一个时不时就可以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求的和我们周遭观察到的慕道友没什么区别，只是我礼拜天来教会寻求心灵的安宁，不要太过了。我们出埃及来，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我们周遭的慕道朋友没都不用慕道朋友，就是你的同事就好了，也没什么区别，那你怎么会不随波逐流呢？那这怎么会不随波逐流？我们哪来的力量呢？如果我们的基本认识和我们的朋友们都差不多，那可不就随波逐流了吗？但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有不同的区别。有一点啊，他这里说，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啊，这个话很简单，但是我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啊，第七节，我的百姓，刚才我们看过，然后到了第九节呢，就成了以色列人，啊，这个比较容易明白，对吧？我的百姓在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就第八节已经跳过去了，我再把第八节给大家看一下。第八节是谁领他们出了这地啊？神对他说：“我要下来救他们，要领他们出了那地，对不对？”主语100%是耶和华神，对吗？好，那这里呢？他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现在是谁来领他们呀？摩西要来领他们，因为摩西是上帝拣选的器皿，上帝指定的领袖，现在他需要引领百姓从埃及出来。这两节，第八节第十节是讲的同样的事情的，讲的同样的事情。当耶和华神说我要领你们出来的时候，他也必然找一个人，找一群人与他同工，这些人一定要有谦卑的品质，毫无疑问，但这些人也一定要有勇敢的品质，也一定要有见识，知道上帝所托付的使命是什么，上帝所托付的意向是什么。他们需要带领百姓出埃及。在这个时候呢，摩西带领，后来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不行，就顺便把亚伦也叫上啊，所以通常也可以说是摩西亚伦，也可以说只是摩西。但是当上帝说故事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并且是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哇，到底是谁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100%是上帝，但有100%是人。而今天我们啊，如果是从上帝那里领受一点点使命的话，我们不可以轻忽他。首先，你得要有使命感啊！如果我们基督徒生活过得都没有使命感，那基本上和别的你也难怪人家就不来教会，对吧？他们看一看就觉得你差不多嘛。对吧？你只是你礼拜天来教会，心灵被安慰。那我看看脱口秀大会，也心灵被安慰，是不是？你那么多人看脱口秀大会，我也看。对，我下个礼拜要去带一个单身营，我准备先跟他们讲5分钟啊，脱口秀的样子。我说我们牧师也可以做得比你好，不过我们可以传递的信息更强烈，因为这是经过了历史考验的信息。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觉得你就是在教会得心灵安慰，人家也有人家的得心灵安慰。我这些年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我一直尽量的保持和我大学和我那些好朋友的联系，有些好朋友确实渐行渐远，他也看不起杨和尚，他也看不起，就是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那我们也只好渐行渐远。但有些人呢，啊，就包括当时我在这里的时候，还有朋友专门从外地来观摩一整个周末，观摩完了他给我下个总结。礼拜天就是你灌输的时候，礼拜五呢就是你们民主生活的时候啊。 然后你没听我讲过这个哈，那这个这我经常跟人家讲啊，你这怪怪我的太好了，但是他知道我们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啊，这样的朋友我一定要留住了，因为他有见识，他至少知道不一样，他都不信的。我不是以他到底有没有做觉知祷告和受洗做判断的，可是他们给了我另外一个视窗，另外一个 window。因为我们在教会生活，我们主要的朋友都是教会，这个也是实习，他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 window， 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方式过好他们的事，不是只有基督徒婚姻才看起来幸福，也不是只有非基督徒离婚的。来，不然我也不是很多时间，我现在尽量减少这样的时间，也不是什么人婚姻有问题都来找我去跟他们协谈，但是在教会里头，难道婚姻有困难的人少吗？不少。那什么可以让我们不一样？什么可以让我们不一样？什么可以让这里头所呈现的画面可以发生在我们今天？那我们真的要认识到，我问自己，我们到底是不是上帝的仆人？有的人，上帝赋予他的恩赐，对他的带领的预备，是让他做摩西一般的领袖，那要格外的学习谦卑。但是有的人是要跟随领袖，以至于完成上帝的使命。这个时候他们所要学习，那我就不展开了嘛。大家如果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就是上帝要完成事情，他一定要用人来完成，不会从天而降，因为我们的圣经都不是天外奇书。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动画片？那个说天外奇书，那是一本书直接扔下来的，圣经的成书都不是这样，每一本书我们都可以知道，都可以去探究，去甚至辩论到底是什么时候谁在什么样情景下写成。那么照样，今天人类历史是上帝的救恩历史，它宏大的历史，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黑暗，一定有，圣经里很多黑暗的时刻，但他要用愿意顺服他，愿意把生命摆上为主所用的，所以100%是上帝的工作，100%是人的工作。上帝所成就一切，而被他呼召的人必须全然跟上去。也就这样能够抚平我们心灵所受的伤害，也就这样我们可以真的看见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和这个世界不一样。当上帝与人同工的时候，他必然成就他的应许，这我们用信心来回应。好，拉开了序幕，接下来呢时间也不多了，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概括一下。首先概括一个大的图画，就是在上帝抓住了摩西的心，这个时候摩西愿意听的时候，就开始叫他做事情，然后摩西就要反应了。这个反应我们是很像的啊，我高度概括一下，哎，这个就在这里了。那3:11，他问了一个问题：我是谁啊？我算什么呀？上帝就回答，其实每个问题上帝都回答。然后呢，3:13，他就问你是谁啊？我这个问题我们好像不敢问啊。可是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尤其要问，就我们真知道自己信什么吗？不是你的 last name， 是你相信什么？你真的知道？你每一次来教会说，你有没有带着祷告的心说，主啊，我真的要再多认识你是谁，而不是说啊，我再来到教会，我再满足下我心灵的安慰。我们怎么样寻找教会，寻找属灵的家？就是去那里，你找到一个地方，你可以不断，就算是这个屈回的起伏跌倒，但是你是可以找到一个地方，你不断的认识上帝是谁。那4:1呢？他就说他们必然不信，对吧？我们就是这个工作太难了，我不干了。然后干脆他4:10说，我不能，我的能力太大了。这前面四个上帝都算了啊，因为你讲的还有点的。但是当他讲13说我不肯，这个时候圣经记载，神就对他发怒，合着你讲半天什么都回答了，然后就说我不肯，你早说啊你！你一说我不肯，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看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是这样，因为今天正好主日学有审判台，你如果最后是都是我不肯，那就是那谁也说服了。你说你不能你还可以，我还讲起来，哎呀那个例行呢，就是江德的弟弟啊，他那时候跟我解释了一个事情。他说有一种内向和外向是这么定义的，内向呢就是你去了很多人的地方 啊，无论你跟多少人讲话，怎么个来往，但是呢，你参加很多人的聚会之后，然后你就觉得 exhausted， 你就觉得哎呀精疲力尽。他，你要是说你，那就叫内向。那你要是这个外向呢，就像谈戏一样呢，就是一大群人，人越多他越兴奋，他那个经过一群人一聚就啪来劲了，那叫外向。哦，我说你自己讲完，我以后跟你讲，我绝对是内向。我没有一次说去参加大型聚会，然后我就特兴奋的。我那时候聚会当中我很兴奋，但是完了以后都 exhausted。好，我说内向，我说那我就想，我就知道为什么摩西可以这样说了，我不能。他明明是圣经说，他学习了《使徒行传》记载，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他这个时候给个理由说，我是猪口笨舌的。刘主任，你去想哦，我也不能替你做决定，你是不是？啊，我也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个一个的问，就上帝问你能不能？啊，说不能。啊，我怎么不能？我内向，我内向。我按照那个你。等一下，势力型嘛，对不对？就是我，就是他当时，我是怕端型和力型两个名字我叫错了，但是他当时跟我说：“哎呀，这是个好理由啊，你总是能找到。你最少最少就像摩西一样说我不肯，你还不如陈真实说我不肯。你说不肯的时候，摩西怎么被对付呢？就是上帝对他反应，上帝对他反应。无论我们人有什么理由，其实上帝都有回答。”无论我们有什么理由，神的话语里头其实都有回答。当然，我们实际情况不会说像摩西一样，毕竟摩西天赋异禀，在那个时刻神要特别拣选他，带领几十万上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应许之地，他确实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五个问题在一天一个时刻就全发生了。我们呢，很可能对于我是谁对于上帝是谁，对于我这个他们那一群人不信，对于。我不能，我不肯，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都要逃避，都要逃避。因为当摩西不逃避，他神借着他所做的事情，在他晚年，应该叫他晚年了，因为他人生三个四十年，他头八十年，受了一些装备，但是最重要的是，最后四十年，上帝使用他，成就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哎，真的听明白了，他知道他要去见法老，也就是见那个时候最强大的力量，他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那我们直接跳到，对，跳到这个可以跳一下，我们直接跳到上帝在回答完你是谁之后，摩西问我是谁，然后神都回答他，但摩西问你是谁，上帝仔细回答他，仔细回答他，也就是14节哈。我们一起再念14节，神对摩西
说，
我是
自
有
拥
有的，
就是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
自
有
的
打
发
我
到
你
们
这
里
来。好，15节先不用管，因为15节是对14节的一个解释。我想我们很熟悉有读英文圣经的知道，自有拥有，我们翻译成自有拥有的这个和合本在英文里头，要不然翻译成 I am that I am，I shall be that I shall be。这确实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只说了 I am， 你在后面你对神的理解是什么都可以加上去，可是也包含了一个，这是自由拥有，从它的时态当中啊。那一般翻译成亚伟亚伟这个展开来讲实在太丰富了据说有关这一节经文的解释都多过了约翰福音3:16，因为亚伟。我是自由拥有 ，I am that I am， 太丰富了。你看约翰福音，当耶稣来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那也都是 I am。在接下来那些，又接下来那些，这是上帝的名字，而我们所信的上帝的名字实在是太特别了，没有人可以取代。世间的小学，世间的宗教，没有人可以发明的出来这么奇妙的名字 ，I am that I am， 可以充分的。结合整本圣经可以看见他的位格，他的性情，他的权柄，他的名声，以及他的慈爱和公义。如果我们再把时代加进去，他不但是创造的时候 in the beginning， 他是创造的主，而且他掌管历史的主。当我们每一次领用圣餐的时候，我们站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神是掌管过去，我们也纪念2000年前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且我们也切切地候主的再来，我们表明他的死只等着他。这是我们每一次领圣餐时候要切切记得，我们的主是掌管历史的主。那十五节呢，是对这个有一个详细的说明，这个详细说明又是跟历史相关，对吗？那你发现圣经作者他在这一点上，圣经是很惜墨如金的，很惜墨如金的，但是有些东西他特别详尽的，他又讲一遍，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你们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你们，打发你到我这里来，直到永远，直到万代，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没有过去，你怎么有永远呢？你没有过去的时代，你怎么知道他 future generation？ 我们所信的神是过去掌管，现在掌管，以至于我们有信心，将来他也掌管，将来他也掌管。啊，后面我们就会看见啊，他又去召集以色列长老啊。我这个部分我把它跳过去，我想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也足够充分了解，就是在那个时刻，自有永有 ，I am that I am。这位耶和华上帝呼召摩西，而且呼召摩西是如此的真实，他们是有互动的。今天我们如果被神呼召是有互动的，不是说耳朵听见神的声音，因为现在耳朵听见神的声音，你知道随着年纪变大，我的耳朵都开始有点回响，你搞不清听的是什么声音。是真的，实话跟你说，你现在我又开始老花眼了。44岁了，就开始有点老化了，所以你以前觉得说看见了点啥，我原来没戴眼镜啊，有点模糊。你光看你的这个五官所能判断的也太肤浅了，对不对啊？如果你是真的是愿意俯伏在神话语面前，你知道圣灵最伟大的工作就是解开他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啊，而且呢，让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处境结合，和我们身边的人结合，这是上帝对我们说。最强有力的说话，最强有力的说话。所以我想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我就用最后的十，应该是有10到15分钟啊，我们来讲一下今天啊，我们怎么样应用在自己身上。如果你不是摩西的话，你也照样可以应用，照样可以应用，因为如此的真实，他愿意怎么样的近前看，走到前面去看，上帝就对他再说话。呼叫他的名字，叫他名字，他说我在这里，然后神就在吩咐他，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请大家记得，当神的救恩领导，当神的使命呼召领导，都是他发起，都是他发起，但是我们也都是需要回应。摩西在那个时候真的很平凡，如果是在他40岁的时候，你说这是一个埃及王子，那或许有点特别，但是他这个时候放的都是他岳父给他的养啊，也就是他岳父给他找了份工作，他勉强在那干着，这样一个平凡的人，然后被上帝拣选，要他去承担不平凡的事。我们的主耶稣在30岁出来传道之前也是平凡的母亲，而我们在这里也确实看见，虽然今天没有展开来讲，被呼召的人都是除了耶稣以外啊，那都往往是用怀疑的态度来回应，用怀疑的态度，那有可能是正好碰到了一些事情，让他不得不更加的怀疑。但是摩西在这个时候是怀疑的，可是这段怀疑的时间是有意义的，因为他真实的问上帝问题。我们弟兄姊妹，你真的有不满，你真的有啊受伤，你要真实的到主面前问他，啊问他足有足够的说不出的恩慈和怜悯，但是他也会借着他的话语帮助我们理清楚到底。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到底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当摩西确定之后，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篇章看见摩西是带着勇气的，他是勇往直前的。在这勇往直前的过程当中，上帝还是要教导他，但是这段时间的怀疑，第3章、第4章的怀疑挣扎，是为了他可以承接使命，做好准备，因为他真的知道自己这个责任好大。而我们弟兄姊妹也应该知道，你的责任好大，你我的责任都很大。我们是到了出埃及记19章叫做祭祀的国度，所以今天怎么样让世界上的人知道我有耶和华上帝掌管历史，就是借着他的旨意，祭祀的国度， 我们如果唯一的目的是把人拉来教会信主受洗，你怎么可能让你就一般，你稍微想想你也都知道，这个能彰显什么呢？彰显你有爱心，彰显你有爱心，怎么彰显得出来上帝掌管历史呢？我要摸着你，我们真的有更多的，而神在这个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我前段时间那个正在郭玉军牧师给我打电话，就在北京的，他已经累得耳朵都失聪了，80%的听力都没了。哎呀，我真是，我也太不仗义了。我朋友真的耳朵听不见，我这么高兴，我也不是真的高兴。但是呢，他这个事情对他会影响。他说，他弟兄，我们处在这个历史大变革。我说你真的是跟我一样的喜欢做梦吗？但是我们真可能在历史的大变革。500年前啊，当宗教改革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印刷术也是在那之前就开始了，大概1450几年吧，就哥登堡的这个第一本圣经的大概1450几年的时候，大概吧，我也没有准备在这里啊，因为那个就传播呀，信息就传播呀，那你信息传播好的坏的都有啊，可是就促成了，我想这个是其中一个小原因了。但500年前宗教改革那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大改革、大变动的时刻。那现在呢？如果我们想安度晚年，这就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时刻，对吧？你也没想到 COVID-19 就来，对吧？这个2年前，你是什么计划？现在你肯定要做调整，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对不对？你要想要在这里，就是觉得过这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就好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但这或许是一个迎接神要做大事情的时代。我只能说或许。我只能说或许，我们都不过是一个上帝能够使的小人物而已。但是或许，过去几十年科技的这个发展，让人类的信息传播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候，这当然也是因此真相谎言都并行。可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是也是前所未有。但是我们如果引领，愿意顺服上帝的引领，我们观望了。我一直说可能或许，但是如果我们回应，我们要相信上帝比人的不足、比人的缺乏经验、比人的害怕要伟大的多。刚才有句话忘了跟你说，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这是真实。如果我们只是来教会寻求心灵的安慰，我必与你同在，你到了一定时候就发现很肤浅、很虚假。但如果我们是有使命，我们要配合上帝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那我们真能知道什么叫我与你同在，我们也真能知道什么叫他不与我们同在。这不是说你感觉上很舒坦的时候，但是这是一个让我们和众历史历代圣徒可以相呼应。你知道他们在那个时代完成他的使命，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特定的地方，所这一小小的人群里头开始是完成我们的使命。那是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今天早上我用这个好了。今天早上一个主日学正好讲到说，为什么要把它分成福音使命、文化使命。如果你早上在的话你知道，不在也没关系，但是我就用这个来讲，我们在遵行主的大使命这件事情上，所有教会都同意，所有基督徒同意。我到现在还没见过这个有基督徒说哦，我不去执行大使命，没有啊。圣经很多别的经文你有可能有好像圣经很多别的经文你有可能有争议啊，说我不要，不见得是这么执行吧，对不对？比如说人家打我左脸，我就把右脸给他打，我还得看他是什么人我才能打他，对不对？你老让他打就培养了他罪恶的天性啊，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有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说主的大使命不能完成，太累了，没有过。可是主的大使命在我过去这20多年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我发现人们只节选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停了。既没有前文也没有后文。前文是什么？前文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后文是什么？凡我所教导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的大使命。所以有人说啊，我不喜欢文化使命这个词。我们用这个词是因为现在这已经深入人心了。
啊，我们要顺应这个时代，用这个词好明白。
但实在他要坚持不用这个词，
那我们就说你要完成主的大使命，不能断章取义，因为耶稣基督的权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活得像说啊，其实只有教会的权柄在基督手里，这些都是别人的，这些都是别人的啊，而且还最让我没法理解就是都是别人还算了，他说就应该都是别人，我们就应该是管心理，这些都是别人的。那这件事情我盼望我们能够从主的大使命开始去思想去回答，因为我们真的要完成使命，没有一个使命是可以在围墙里头，在教会的围墙里头就完成。神在历史当中掌管，他有他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如果要兴起工作，那可是全面性，他要改变你从旧约哪个，他要不然你整个国家听话，要不然整个国家不听话，是不是啊？在那个这个这样去看教会历史也好，看旧约历史真的很有意思。我最后讲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还有时间，有话最多你说到11:20。我最后来讲一下这个三重视角啊，这个是我过去一年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啊，主把我带到达瓦斯去了。确实当时啊，我自己时不时就有内疚的感觉，这是真的，对吧？我站在这里，我上那个台阶，就是今天主任说特意请到后面上那个，真的好熟悉，真的很熟悉。但是2018年的夏天离开啊，那到现在快3年了吧。偶尔会有这样，但是呢，你在那里安排一集啊，让我遇见几位弟兄，实在是我自己更多的，就我以前或许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有把它放在一块。今天我们无论是个人的层面，无论是家庭层面、教会的层面和社会的层面，你都是要做决定，我们的生命都是要成长。但有一个标准答案，大家都会同意的，全然向上帝了，为主而活，对吗？你怎么为？为主而活呢？那主的命令也有尽心尽心尽力，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又爱人如己。但是还是有具体的事情啊，你会发现都是基督徒，他做出的决定还不一样呢。那都是基督徒，他怎么这个观点还不一样呢？都是基督徒，他为什么在一起就有问题呢？那你在家里也是啊，对不对？我又不辅导那个非基督徒婚姻的。啊，非基督徒老找我征婚，我一概拒绝的。那解决的都是基督徒的婚姻呢、啊、问题啊。那如果我们啊愿意这样的来学习，就是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样尽心尽心尽力。尽心呢，就是圣经是有一个准则 ，all your mind， 这是 all your mind。这个尽心是因为希伯来人对于心和脑是相连的，啊，心和脑是相连，所以他就翻译成尽心。不是 all your heart 啊，记得，是 all your mind，all your mind。我们啊，尤其是受了高等教育的弟兄姊妹，但你没受高等教育，你可以读字，你可以认字，你就已经比100-200年前的中国圣徒强多了。你没有什么理由不 all your mind to understand 道德，你没有什么理由不尽心的学习神的规范准则。而在这个时候，传道人责任就尤其大。我们不能因为讨好人而牺牲上帝的规范准则，因为今天的主流文化是敌基督的，毫无疑问，在各个层面上，他虽然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啊，在这个我可以展开来讲几个小时啊，我们可以回溯到他们的这些神学哲学的根源，但是我们有什么责任？尽量尽心 ，all my mind， 要教导神的规范准则。这个是上帝所赋予传道人以及弟兄姊妹的，因为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但谁来传讲？这个确实是不一样，不能大家都上来传讲的，对不对？啊，可是你们可以，那个 Bible study 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可以分享吗？可以碰撞吗？好，下面一个，就是尽心 ，all your soul，all your soul。人的心里不见面对面，怎么可能碰撞呢？人的心灵不面对面，怎么可能互相的滋润呢？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教会生活，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团契生活。All your soul。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真是爱人的心，要花时间和别人在一起。如果我们是灵命比较成熟的，我们就陪伴 那一命不成熟。如果我们在低潮的、低谷的，我们就寻求正在人生高峰的人，你就会奇妙的发现，不会整个都勾掉。你高的时候他低啊，你低的时候他高，那在这个时候 ，all your soul 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教会生活。我刚才好像讲的教会生活不重要，教会生活太重要了。All your soul， 我们这些 soul， 我们的心灵会连接在一起。你尽心了，尽兴了，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还得要尽力。All your soul， 因为太多的处境，太多处境应接不暇，就是一个一个的接着来，就说哇，怎么又发生这个事？哇，又发生这个事情了。无论是你的家庭里头，还是教会里头发生的事情。因为教会里头不都是心灵的连接，还有事情要做的呀。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有今天整个历史大环境所发生的这诸多的事情，我们要尽力、尽力、尽心、尽心、尽力。好，下一个图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循环的增长，就是这三个是不能分割的，不能把这三个说我只要尽心就好，你只要尽心就成律法主义。你只要我只要尽心跟弟兄姊妹混在一起，大家彼此相爱就好了。那时候就是就没有准则了，就乱来了。这些都要在一起。那么我们要是从这三个角度，因为这个我概括一下，从这三个角度问的话，就是我们永远都要问上帝：你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准则？你有什么准则？于是我在你面前准则。这件事情是不能随着时代变化，不能随着人群变化的，因为上帝的准则它就是准则。我们持续的问上帝，你的准则是什么？所以我在你面前的责任是什么？这样我们可以真实的明白神的话。但是我们怎么样尽心？就是当我们与人在一块的时候，首先要问我自己怎么改变。你首先不是去让别人怎么改变吧？我自己怎么被改变，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越发的知道我自己怎么样被改变。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主而活，是持续的被上帝更新，不是为了讨人的好，不是为了人家夸我，而是我真的为主而活，我 all my soul， 我这样一个存在是要荣耀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被神来改变。于是我们还要一个视角，就是我们一定是被摆在一个处境里头，我们一定有影响力。因为怎么，有的人影响力大，有的人影响力小，这都是上帝来决定。但是我们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影响力。那我怎么样在自己的处境底下，我怎么样的改变这个世界，或者改变你周遭的环境来荣耀神？这三个相辅相成。我在自己的过去一年当中，我发现想时不时想到这个的时候，我的生命更新就不再是一个口号了，就是一个实际。而且这个过程当中真的知道自己会犯错，可是这样的犯错是有意义的，我只会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更新。这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呼求，不断的去行动，以至于真实的不断的相信有神带领的教会引领我们。我们被摆在一个看起来很悲惨的时代，那就像狄更斯所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可是也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最好的时代。如果我们想到摩西的事情，他其实所做的就是回应，诸般的不愿意，但回应敬拜他，愿我们敬拜他，反复敬拜他，直到见他的名字，一起来。主啊，我们恳求你使用孩子刚才所讲的、所传讲的信息，唯有圣灵能够把话语留在人心中，让人愿意尽心来明白神的话。但主啊，我们也实在要尽心的来爱主，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尽力改变我们周遭的人。主啊，我们求你鉴察我们的内心，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在主的面前。我再次恳求主，你带领圣王华人教会，带领这班主你所创造、所拯救、主你看为宝贵的儿女，让你带领， 无论过去经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帮助每一位需要回答真实的回答，需要在主面前寻求答案，真实的寻求答案。但是也不忘记，教会是主你所宝贵的，是万有子所的充满，所带领你的百姓，带领你在这里所设立的教会。我们谢谢赞美，我们就愿像摩西一样的回应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